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25集。我的小学，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，简称五小，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。五小有一支校歌，我在小说《喜》的开头提到这支校歌，歌词如下：西翼神山爽气，东来林寺书中，看无效微微俊宇，连云至笔列其中，半城半郭尘嚣远，无女无男教育童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，一堂集体作春风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他日无望化雨功。神山爽气是秦游八景之一，神山即神居山，在高邮湖西，我没有去过，爽气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气。东来林寺书中的林寺即承天寺，这倒是每天必须经过的。这是一座古寺，张士诚就是在承天寺称王的。张士诚攻下高邮在至正13年1353年，称王在次年，那时就有这座寺了，以后也没听说重修过，我没见过重修碑记。这也就是一个一般的寺庙，一个大雄宝殿，三世佛，殿后是站在鳌鱼头上的南海观音，西侧是罗汉堂，罗汉堂有一口大钟，我写的幽冥钟就是写的这口钟。东边是僧众的宿舍和善堂，廊子上挂了一条很大的木头鱼，画出蓝色的鱼鳞，一口像倒挂的如意云头的铁磬，木鱼铁磬从来没听见敲响过。四古防旧僧白头，佛像修漆都暗淡了，看不出一点张士诚即位称王的痕迹。他在什么地方坐朝的呢？总不能在大雄宝殿上，也不会在罗汉堂里。学校的对面，也就是承天寺的对面，是天地坛，原来大概是祭天地的地方，但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祭过天地。这是一片很大的空地，安下一个足球场还有富裕。天地坛四边有砖砌的围墙，但是除了五小的学生来踢球跑步，可以说毫无用处。坛的四面长满了荒草，草丛中有枸杞，秋天结了很多红果子，我们叫它枸奶子。微微俊宇，连云至笔，实在过于夸张了，一个只有六个班的小学怎么能有这样高大这样多的房子呢？学校门外的地势比校内高，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，慢坡是站砖铺的，不是笔直的，而是有点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对这道弯弯的慢坡很有感情，如果它是笔直的就没有意思了。慢坡的东端是门房，同时也是斋夫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。詹大胖子墙上挂着一架时钟，桌上有一把铜铃，一个玻璃匣子放着花生糖芝麻糖，是卖给学生吃的，学校不许他卖，他还是偷偷的卖。詹大胖子的房子对面隔着慢坡是大礼堂，大礼堂的用处是做纪念周，开同乐会，平常日子是音乐教室唱歌。大礼堂的北面是校园，校园里花木不多，比较突出的是一架很大的石姊妹。我对这个校园留下很深的印象是，有一年我们陷惊到蝗虫，蝗虫一过遮天蔽日，学校里遍地都是蝗虫，我们见到蝗虫就捉，到校园里用两块砖头当墨子，把蝗虫磨得稀烂，蝗虫太可恶了。校园之北是教务处，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两边靠墙摆了几张三 T 桌，供教员备课批改学生作业，当中有一张相当大的会议桌，这张会议桌平常不开会，有一个名叫夏普天的教员在桌上画碳画像。这夏普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学生背后都不称他为夏先生，竟称之为夏普天，有轻视之意。这夏普天在教员中有其特别处，一是他穿西服，小学教员穿西服者甚少；二是他在教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副业，画像。 用一个刻有方格的有四只脚的放大镜放在一张照片上，在大张的画纸上画了经纬方格，看着放大镜勾出铅笔细线条，然后用剪秃了的羊毫笔蘸碳粉涂出深浅浓淡，说是涂不太准确，应该说是蹭。我在小学就知道这不叫艺术，但是有人家请他画给钱。夏普天的画像真正只是谋生之术，夏家原是大族，后来败落了，夏普天画像实非得已。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们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夏普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